各位弟兄平安。我大概是两年前从加拿大多伦多下来，然后到北卡中华圣经教会牧会，所以呢，从身份上来说呢，我算是加拿大人。感谢神，很高兴在这边有机会跟这个RCCC 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主的信息。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聚集我们让我们一同真是奉你的名聚集奉你的名来敬拜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主，也求你复兴我们复兴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刚刚每一个人的祷告你都听见主，我们你也回应了，你也答应了要复兴我们的这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也求你接下来用你的话语再次的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在我自己教会呢，我们今年的讲道主题呢是士师记啊。OK， 那很多时候我在读士师记这本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如果对士师记熟悉的话就知道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他最后的那一句。你读读读读读到最后士师记的时候，最后那一句呢就是他的结论，他的结论这样说，他说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士师记整卷书呢，不管是被神拣选的没被神拣选都好，都是任意而行的，都自己随便乱来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提醒我的这个我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个我们几个长老师轮流讲到，那《士师记》这本书有时候很难搞清楚到底它的一些例子要怎么样去使用，比如说基甸到底可不可以用羊毛试探神，到底人可不可以用祷告用羊毛试探神，对不对？耶弗他哇跟神许愿的时候就把女儿献给他了，我就说很简单一句话，《士师记》所有的例子通通都是错的。你读的时候就把它当错的读就行了。那为什么神要用错误的例子在士师记当中放在圣经里面呢？神就是提醒我们，他用负面的例子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愿意被神拣选，即使是像这个参孙这样的一个领袖一样可以被神使用，但是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被神改变。他们虽然被神使用完成了神在地上的事工，但是当不愿意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许多的士师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反而落入这个罪恶当中。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看起来好像是以色列人任意而行这个情况，他把它归咎于没有王的这个政治的情况，因为他说我们都没有王嘛，很多的族长带领我们可是没有王，虽然我们有祭司可能有一些先知，但是我们没有王，有士师可是我们没有王，所以我们才会任意而行。但是我们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撒母耳里面神跟撒母耳说，原来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想要王，他们看到外邦人一直想要有王，其实是因为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哇，他们宁可顺服在人的权柄之下，他看到外邦人有王啊带领他们，他们希望有一个人来带领他们，但是现在他们自己有一个神，从出埃及记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然后让他们不做奴隶，成为神的选民，进了迦南地，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里面。所以呢，其实不是因为没有王，而是因为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他们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里面。所以在读的时候，哇，在读士师记的时候，我就发现跟现在的世代实在是非常的像。我们看现在的世代，哇，很多人在看领袖的时候，哇，他们都是想要有一个很 charismatic， 哇，很会演讲的，哇，那表现很好的，然后动作很大的，哇，他们觉得哇有一个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哇，但是如果叫他们来祷告会为国家祷告为教会祷告他们说好无聊我不要来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发现现今的世代的人呢，都是很多的个人主义都是很多自己的想法，宁可想要顺服一个人的权柄，可是他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权柄。那很多人归咎呢，现今世代败坏是因为个人主义的兴起才开始的。很多人说啊，这是后现代主义，我们以前现代主义很理性，然后呢到了二世纪末的时候开始这些后现代主义开始兴起啦，然后所以大家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再加上什么 internet 啊 media 的这个兴起，然后就别的好像是因为这样。可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人的自私 自立，不是因为这个个人主义，不是因为 internet 啊才发生的哈。从一开始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一直存在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哈，我们没有办法这个靠着我们自己来解决哈。但是今天的经文叫我们看见，其实一个世代这个属灵的状态跟着一个的角色是有关系的。谁的角色很关系呢？跟着父亲的角色很有关系啊。一个世代的父亲啊，如果可以发挥出他的功能的时候，马太基书刚刚我们读到的，他就说世代的祝福，神的祝福就会临到。相反的，如果男人没有发挥出父亲的功能的时候，没有在家庭里面发挥父亲的功能的时候，没有在教会当中发挥一个属灵的功能的时候，马拉基书说就会带来咒诅。其实这个观念不单单就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我们传统华人的观念也说子不教怎么样父之过嘛，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从传统里面，从我们的经验里面就看到，其实父亲在家里面教养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许母亲也有，但是责任在于什么？在于父亲。那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家庭都是小家庭，都是几个孩子，我是两个孩子，我们在座有超过三个孩子以上的举个手一下，三个孩子哈，哇，这个是勇士，因为我生了两个之后我就说哇不行了，我的能力只能 handle 两个了哈，因为我想说两个，我们家里如果有民主投票的时候，至少我跟我太太，我跟我师母两个人还可以这个两票对两票，对不对？最后再加上我们是父母亲的权威哈，那如果三票的话怎么办呢？但是我发现这个孩子家庭越多的，他们家里面啊其实就越有纪律，从某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幕后这个世代里面，因为我们都是小家庭，父亲的责任更是明明可见的。很多的孩子出了问题，其实就是因为父亲先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观察这个诚实，我们如果观察诚实的观察现在这个社会啊，就会发现啊，其实好父亲是一种稀有动物。真的哦，真的是一个稀有。我的孩子，我不知道美国现在应该是这样哦。从加拿大在来美国的时候，好像比较严重一点哦。他去同学里面发现父母亲在一起的其实是少数啊。他发现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出来的，我们都觉得说啊，父母亲在一起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但他们到学校里面发现父母亲在一起的是少数。所以我们看到好父亲其实是一个稀有动物啊。我们要细心的栽培他们啊。而且怎样要好好的有栽培起来了，要好好的保养顾惜啊。Okay, 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好好的栽培好父亲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好的男人哦，看到他现在还不错的哈，我们就要赶快鼓励他做个好父亲啊。所以也鼓励我们弟兄哈，我们要肩负起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责任。还没有结婚的，我们在座有没有还单身的？哦，还单身的哈。好，对对，你看到还单身了，这个是好苗子哈。我们要天天的浇水哈，跟他说哦，你要这个兼顾起男人属灵的责任哈，做一个好的属灵的男人啊。然后呢，这个神就赐给一个女人来帮助你哈，你们就建立起一个家庭啊，基督化的家庭哈。那现在就要开始预备了，孩子大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孩子已经上大学以上了，有没有？好，孩子大了，这个任何改变都不嫌晚。只要你愿意改变，神就会祝福，神就会祝福。我在多伦多有一个教会，有个弟兄，他是几十年的老基督徒了，他信主已经几十年了，然后呢，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的烟一直戒不掉。他觉得烟嘛，抽个烟习惯而已，又不影响我的属灵成长，我还是这样读圣经，我礼拜天也照样来，我个人的习惯，烟是戒不掉。那这个东西在好像在这个美国南方好像是一个很习惯的东西，白人好像因为他们自己都产烟草哈，但是在华人教会里面呢，就会我们多少都会教导哈，这个抽烟不好哈。那烟子戒不掉，那他的孩子不喜欢他抽烟，哎呀，爸爸你这个抽烟不好哈，这个就是从健康的角度哈，就不喜欢烟，他们也不喜欢闻。那有一天突然他读圣经的时候，听讲到说圣经突然感动他。他就跟我们做见说，圣灵突然感动他，他说身体是圣灵的殿， 这个经节我们常常读，他也常常读，他一直都没有感动，他还觉得哎呀，这个读过就算了，以前读过好几次都没有感觉，就那一天他突然圣灵感动他，他说哇，也许我应该戒烟了，把烟就戒了。哎，结果他的孩子都大了，都已经上大学了，本来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都是不冷不热的，哇，那孩子大了，父亲也劝不动他，父母也管不着他，要去不去教会的，结果因为这个戒烟的举动啊，哎，他的孩子发现父亲改变了，反而他就愿意回到教会里面来。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人要改变都不嫌晚，当我们改变的时候，神就会祝福我们，尤其是父亲，神就祝福我们的家庭。所以我要打个广告哈，刚才那个李弟兄介绍哈，我们在八月初的时候有一个亲子特会，那我们是这个有一位曾阳青弟兄，他是中原大学的教授，我们如果是从台湾来的，有时候看一些综艺节目可能会发现他会上节目，他就是讲一些亲子的一些关系，讲一些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起来参加，然后求神借着这样一个特会，求神借着我们愿意亲子一起来参加，或是夫妻一起来参加，我们愿意被改变，神祝福我们的家庭，好不好？OK， 好，所以刚刚说心里说好的人都要来参加哈。那今天我们就这个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我们来看看哈。其实父亲，当我们愿意被改变的时候，至少能够带来三种祝福。第一个是医治的祝福，在第二节里面，他告诉我们：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那我们当然知道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医治的能力不是从人来的，这医治的能力是从神来的，所以神就是这个公义的日头，他照耀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得到医治。但这边讲到医治有两个条件，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名的人，敬畏神的名的人。第二个是什么？他说这个医治能力，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啊。和合本的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原文其实是翅膀，翅膀。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它是一种属灵的遮盖，它是一个 cover， 它是个 wing。当我们躲在这个遮盖之下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医治。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从圣经的角度，谁应该成为一个家庭里面第一个敬畏神的人呢？谁应该成为家里面属灵的遮盖呢？就是父亲。Okay.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想到父亲其实在家里面，当我们敬畏神，带领我们的孩子们，我带领我们的配偶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然后我们自己成为这个属灵的遮盖的时候，神医治的能力就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彰显。我们可以回想，我们是医治儿女的父亲吗？还是伤害儿女的父亲？什么是医治之能呢？医治就是让本来是破碎的东西，本来是不好的东西，让它变成美好，让它可以恢复。我们往往在家里面东西坏掉了，第一个找的是谁？就是爸爸嘛。电脑坏掉了，爸爸你可不可以修？这个 fence 破掉了，妈妈就说爸爸你可以修一下 fence 嘛。什么东西机器坏掉，第一个想到就是找爸爸。所以很多时候父亲在家里面就是做一个修理工序的，大部分的父亲了，当然我有看到一些姐妹是非常 handy 的，大部分的父亲就是想到修理东西就是父亲。但是除了物品的损坏以外，身为父亲我们是不是会注意到我们的家人在心灵上的需要？我们的家人他在心灵上，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成为他的遮盖？那我有两个孩子，我大的大女儿叫做 Katrina， 她现在上高中。那我儿子Caleb， 他是现在在 middle school。 那我的二儿子，我的小儿子呢，他就是比较好动，他从小呢我们都很怕带他去教会，凡到一处那个通常他都比我有名，因为他非常的这个调皮，他又很好动，然后呢，所以大家都一直叫 Ca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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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叫他不要再动了，不要再做调皮的事情。 那在以前多伦多这个服事的时候呢，往往这个敬拜结束，那我们之后都有一些点心，你就看到一个孩子呢，就从一群大人当中啪啪啪啪啪啪啪钻钻钻钻到第一个，然后呢他就是我的儿子。他觉得这个很多的活动，他觉得第一个参加的目的就是要那个吃，就是第一个吃，所以每次带他去这个婚礼的时候，他就一直问什么时候结束，因为他知道婚礼之后一定有一个吃的东西。然后就婚礼完了之后，你就看到一个人拿了两个盘子，他说他，然后他就第一个就排在那个，他总是有办法得到第一个，我不知道他怎么达到的，他就第一个就排在那边，然后他就回过来说，爸爸，我两只手拿不起这两个盘子，来帮我拿吧。我就赶快遮我的这个，把我脸遮起来假装不认识他。所以我儿子真的非常非常好动，现在比较好一点，现在到 middle school 稍微好一点，小时候他非常好动，那常常有人会跑来跟我们，跟我跟师母说，你儿子是不是有过动症啊？是 ADHD 啊？是不是他是有过动症啊？是不是要去给医生看一下啊？那师母就很伤心啊。不过我们有去给我们家林医生看，他说你儿子不是过动，他是好动，过动跟好动还是不太一样。那因为有人常常来跟我们这样说哈，所以我就会稍微收集一下这过动症的这些资料哈。然后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每次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怪妈妈哈。所以师母很可怜，师母每次，又可能我也忙，所以师母每次等他就说你孩子为什么不去看医生，所以通常都觉得好像教养孩子是母亲的责任。但是我研究了这个过动症之后，哇，发现因为过动症的这个症状的大部分都是男孩子，他说其实父亲的参与才是最重要的，当过动症的时候，如果父亲愿意陪伴孩子，愿意参与在孩子的这个生命当中，愿意在情感上来支持孩子的时候啊，他说甚至于过动症的孩子啊，会表现得比没有过动症的孩子还要好，这是一个 dramatic 的改变。然后就有一些建议，就是一个父亲他如果要来帮助过动症的孩子，或是帮助他的孩子，这个也可以用在一个正常的父子的支持的关系当中，怎么样来做。第一个，他说要表达对孩子的关心和信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很多大多数的华人的父亲是不太容易的，很多我们从华人传统过来的，我们不太容易表达我们的感情，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努力的工作啊，把这个食物放在桌上啊，这个就表达我的感情，你东西坏了我给你修，这就是表达我的感情，我们都不太会把这感情表现出来，从我们的口里面，从我们的身体上表现出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这些华人弟兄会不会，如果你回去叫你跟你孩子或者跟你的太太说我爱你，这个东西对你容不容易？可能对我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我是比较年轻，我是比较年轻嘛。我以为只有25岁而已，没有发现没有想到这个头发已经快掉光了。但是我在我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从我太太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从师母身上学习到很多。我师母她从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哇，妈妈她就跟孩子就亲这个 baby 啊。我说她单身的时候，我会觉得，亲 baby 啊，抱抱就不错了哈，跟她玩一玩很好。为什么要亲她呢哈？啊，但是因为她做，哎，我就觉得好像很自然啊，我就跟她亲亲，好抱抱，好像我女儿现在15岁了，哇，她还看到我还跟我抱抱，哇，我就觉得非常的亲密哈。我发现身体的接触，可以给孩子很多的安全感，你宁可现在跟你孩子抱，不要他跟别人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他在你身上，因为他需要，孩子们他需要有身体的这样的接触的安全感，所以你宁可他是从你这里得到，不是跟什么别的男人。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学习这样的时候，其实是给他一个属灵的遮盖。另外一点，有些时候因为我儿子非常的皮，我另外发现是有时候我们对皮一点的孩子比较不容易信任，但是我发现这个是错的。我的女儿啊，因为她是大的，所以她是循规蹈矩的一个孩子，就是表面上啊，表面上看，然后呢有时候我们那个家里的那个储藏库啊 pantry 里面的食物啊，有时候会发现一两个那个糖果或者是饼干那个屑屑掉在那边，就是那个包装纸没有丢掉的，就家里有老鼠你知道吗，这个人的老鼠啊。我说到底是谁吃的，第一个想到就是什么， 想到我儿子。后来发现我们这个班的柯南开始寻根究底，就是我女儿。所以好孩子不一定是乖孩子，乖孩子不一定是好孩子，你知道吗？表面上很乖啊，我们都觉得说，哎呀，第一个问题想到的就是那个倒霉的，因为他很皮啊。乖的孩子不一定诚实啊，皮的孩子也不一定狡猾，但是有时候这是他表现出来的东西。当我们越关心越信任他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改变的。所以表达对孩子的关心和信任。第二个，他说鼓励孩子来参与，一起的寻找问题的解决方式。很多时候父亲啊，我们都会习惯自己解决问题，哎呀，这不是很容易吗？弄弄弄弄就好了嘛，算数算算算算就好了，那个 book 一下 hotel 啊， book book 就好了。但是当我们鼓励孩子一起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才是对他们最有帮助的。当我们愿意耐心的与他们一起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我们的属灵遮盖底下。第三个，当情况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要能够平静的把孩子带领，私底下跟他讨论不同的解决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呢，哇，一开始事情发生的时候，特别是有时候我在小时候遇到我儿子，哇，他发生出闯祸的时候，啊，我情绪一起来啊，哇，我就很想要当场把他揍一顿或者骂一顿。但是很多时候也许问题不是出于在他身上，或者即使在他身上当场解决并不会解决问题，所以宁可是把他带开。所以很多的困扰是在于父母的过分介入，还有父母自己的情绪，先离开带离这个情况呢，当场的情况是对孩子跟父母最好的处理方式。沟通清楚平息之后，再回到群体的环境当中。第四个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很多父亲很爱面子，错了也不愿意承认。我看到的很多时候，有时候我自己也有了，我跟我儿子有时候打电动，我们家里没有电动，但是有时候去人家家里面打，哇，输了真丢脸啊，输我自己的孩子真是丢脸啊。所以有时候我就反而输了，反而生气的是我。所以后来我就改变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认输，我们愿意认错，其实让孩子知道认错不是世界的末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孩子有学习压力，哇，一点小小的错误他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很多人他就从楼上跳下来了，因为他觉得他不能够容许错误。但是这样的态度其实是父母带给他的。所以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那给孩子一个空间，犯错的空间。第五，他说事先先提醒可能会发生问题的情况。大部分的男人当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是比较随机应变的，妈妈都是把事情都准备好，出门要多少的尿布，要用什么用什么东西，都比较了，比例来讲。但我有看过很多比较粗线条的妈妈，但是大部分的男人呢，我们出去呢基本上呢就皮包带着就走了，就不会想太多东西，反正事情发生了再说。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随机应变的这个反应没有像大人这么快。所以如果我们事先先跟他说，哇，今天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啊，我们去跟这个阿姨叔叔吃饭，可能要2个小时，那你在旁边要乖乖的，那让他先知道，哦，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必须要自己乖乖的，嘿，他就比较能够去处理。最后一个就是先想好处理的方法，处罚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的处罚方法都是临时想的，生气的时候哇才想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事先知道会发生的问题，那我们先告诉他，如果你好好的做，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奖赏，如果你做不好，你就会有一个，如果没有处罚的方式先跟他讲好的时候，那就会避免我们在怒气当中做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所以这些就是一个提醒，告诉我们其实父亲，其实如果我们愿意参与在孩子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其实可以学习的。那很多的父亲认为属灵的遮盖就只是做圣经的教导啊，我就是告诉你背圣经，早上起来你要背几个经节，然后一起祷告或什么，这些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要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遮盖当中有神的医治的媒介的话，成为神做医治的媒介的话，要能够达到一个医治的效果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去明白了解他们。怎么知道有没有效果呢？ 很简单，就跟经文说的哈，他说被医治的人会出来什么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啊，你就回去看看，看你的孩子是不是像跳跃圈里的肥犊一样哈，很开心很喜乐哦，你就知道你是不是是一个好的父母哈。我刚才跟这个李弟兄分享哈，他说他的孩子哇都住着这个出去读书都离家很近哈，都很愿意回家哈。我也看过很多的这个华人的父母，他的孩子一旦申请大学了，申请的是最远的那一间呐。那你就知道了哈，你的孩子是不是像圈里的肥犊，就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尽我们医治的这个祝福，我们是不是有带出医治的祝福来。第二个，父亲能够带出来的是品格的祝福。我们现今是一个这个物质当道的时代，那我们常常觉得哇，我们努力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华人是最近这几十年才整个发起来的哈，我们都觉得哇，我们就是人定胜天呐，努力好上好的学校，做好的工作，娶一个有钱的老婆啊，省十年的这个工啊，然后呢，你就是这个买大房子，好开好车。就是常常出去玩，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好，然后再培养下一代，好让他们读好的学校。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华人的观念，觉得你就是要争哦，要这个进取。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他的学业，很多都是我们去注重他的成就。品格有就好了，有可以，没有也没关系。不觉得品格有什么重要哈？要吃不就看不见，又用不到，又没办法吃。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啊，品格不好的时候啊。你爬得越高啊，摔得越快。我们看到很多，你看报纸上打开，哇，有一些做总统的、做总理的，品格不好，没有错，他有能力，他爬得高了，摔得越惨，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他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说到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到，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教育养育他们。”所以，我们用神的律法的意思，就是要让孩子培养出一个属灵的品格。我们若读圣经，当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永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救恩呢，但是大部分圣经的教导都是告诉我们怎么做人。我们看智慧书里面，特别是有很多的处事、待人处事的道理啊，这些都是品格教育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一个基督徒啊，应该要在任何的团体里面，能够成为被人喜爱和被人敬重的人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被迫害哈，人家祷告吃饭祷告的时候，人家把你的饭拿走，算是一种迫害。如果在这个一个政府，这个国家里面他不反对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哇，他还迫害你。对，基督徒会被迫害，但是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啊，不应该因为做人失败而被唾弃。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们基督徒在一个团体里面应该是要最有品格的，最为人敬重的。那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母亲的基因对孩子的 IQ 影响是最大的，但是呢，父亲啊，其实对孩子的 EQ 影响最大，这就是一个品格。所以父亲对孩子的 EQ 还有对孩子的品格是影响最大的。在年幼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都是把父亲当成一个崇拜的对象，特别是那个孩子，哇，父亲是我的 hero。 所以我们的品格特质就会成为孩子的榜样。这个是我 Caleb 就是我儿子，他在四年级的时候呢，就那个学校功课就叫他写一个字母诗，就把，因为我英文叫做 Steven，其实我中文名字已经很久不用了，一直到北卡才用哦。那我等下就叫我 Steven 蔡 TSAI 哈。他用我的名字呢，就写一个字母诗，然后要全述他们对父亲的认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哇，他说我 super nice， 非常好啊。然后 time spent mostly on the internet 啊，然后 easy to forget 哈，我常常忘东西哈。very good at winning card games 啊，其实我不常玩 card game， 是跟他玩都会赢哈。Every time is usually late to get to places. That's true. 我常常 OK, not very good at cooking. OK, 然后 tired all the time. 每次他要叫我玩，我说哦，好累哦， tired all the time. OK, sometimes screw up, but still good at his job. OK, OK, always good at his job. OK, 然后 interrupting when watching a movie with you. Okay. 所以其实我在读他这个字母诗的时候，因为最后的时候这个功课都会发回来，也看到让我自己看到，其实我很多会需要加强的部分，比如说我自己迟到，这个迟到其实是一个品格问题嘛，我太太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东西，表示我孩子以后他也觉得迟到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哎，当我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改变。然后呢，常常忘东西，或是花太多时间在 internet 上面，哎，这个其实都是孩子反应的。我们怎么样，他们就会变得怎么样。在几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报道，他这样说，他说台湾高雄荣民总医院的有一个医生呢，他在一个戒烟班里面看到一个四岁的小朋友，然后他以为这个小朋友是陪他家长陪爸爸妈妈来的，后来呢他就问诊，他可能一个个都会稍微问一下，哇，才发现这个四岁的孩子跟他的爸爸都是戒烟班的成员啊。然后他就问诊的时候就问这个爸爸，他说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四岁的这个小朋友也来参加戒烟班呢？他这个爸爸说，最近几个月他发现这个烟盒里面的香烟常常不见，本来以为是那个九岁的儿子偷的，所以他还有一个九岁的儿子也抽烟，所以本来是九岁的儿子偷了，就骂那个九岁的儿子，所以骂了几次之后呢，这个老大就不敢再偷烟了，但是烟还是少啊。然后呢，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他说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送了一盒雪茄，没想到才放了几天的时间这雪茄里面盒子也被偷了，里面雪茄也被偷了好几根哎呀，这爸爸才发现原来是这个四岁的小孩偷的。然后呢，他就问他的儿子才发现原来是九岁的哥哥带着四岁的弟弟学抽烟那发现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兄弟俩已经有半年的烟瘾了。那这个哥哥比较大，他九岁嘛，所以爸爸这个骂他告诉他不能抽烟哥哥还听还戒得掉。结果呢，这个四岁的孩子怎么样都戒不掉，而且烟瘾越来越大，这个香烟已经不够抽了，还常常跟人家要雪茄抽最后这爸爸觉得哇不行了，所以就一起来参加这个戒烟班了。但是这个报道说他说很可惜的是什么，这医生在这个报道里面说，这一对父子档前后只参加了两次的戒烟课程，所以根本也没戒掉就没有再回来了。那这医生在想，应该是这个父亲的意志力不够因为父亲戒不了烟意志力不够不想参加连带的这个儿子也无法戒烟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其实看到身教的这个重要性，属灵的品格教育最重要的是孩子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里面，哇，神告诉以色列人要教导他的孩子是用问答的方式他说为什么我们要信我们的神，哇，他就告诉他说，因为神带我们出来是用问答的方式。为什么要问答的方式呢？就是要让父母自己先知道神的救恩，然后他才能够教导给他的孩子。如果父母自己不知道，他就很难表现出来，孩子就很难从父母身上看出来。所以父母的信仰生活其实就是最好管教孩子的方式。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在六节里面告诉我们，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父亲是可以带来回转的祝福回转的祝福。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刚才那个经节是告诉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要教导他们照主的话教导他们，这边是告诉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什么时候孩子会失了志气？就是做错事的时候。当孩子做错的时候，父亲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父亲的态度是让孩子觉得哇，他这就是个废物，你就反正你就做不好了，还是让孩子在犯错之后他可以从错误当中学习，他有这个意愿，他可以重新的从错误当中站立起来。我们知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一开始跟父母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每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他完全100%的依赖父母。当他还是 baby 的时候，肚子饿了就找父母吃，对， 然后 diaper 什么都是完全的百分之百依靠父母。但是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就会开始产生代沟问题，尤其我们移民社会还会有文化的问题。哇，读书的时候就有读书的冲突，这个工作的时候有工作的冲突，找对象的时候有找对象的冲突，结果父子的关系就有可能越离越远。但是这样的状况不是神的心意，当然不是每个家庭都遇到这样的现象，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应该是谁先回转？如果是华人，当然是说开玩笑，我是爸爸，你是儿子，难不成我要跟你道歉吗？我没叫你跪着从家门口爬进来就好了哈，怎么可能是我呢？但是圣经说什么？先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才会转向父亲啊。所以父亲要先转向儿女，为什么呢？因为父亲理论上来讲是属灵比较成熟的那一方，属灵比较成熟的那一方需要先做调整跟和好的工作。就好像人先犯了罪远离了神，但是神却是一直不断的找寻人一样，呼唤人，然后神预备了一个跟我们和好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5:48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知道这边的完全不是完美，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完美主义的神，神的完美不是人可以达到的，但是这边的完全是指成熟。我们的天父他有一个成熟的一个 character， 一个特质，我们可以学习天父成熟的特质。神的成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之前读了一本书叫做关于男人，叫做男子汉成长秘籍，做个大丈夫，okay，其实是很好的一本书，他里面讲得非常的全面，是一个高伟汉这个博士写的。他里面有讲到一个追求成熟的一个点，那我就是简单列举两点，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成熟的迷思，一个是成熟的特征。什么是错误的呢？还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去思想的？成熟的迷思是我们有时候会以为年纪越大就越成熟，有时候，但是我们看到年纪，很多时候年纪大的越像小孩子，外表成熟的是成熟，有成就的一定成熟，有学识的一定成熟，这个是成熟的迷思，这是错误的。成熟的特质是什么？就是成熟的人可以正面的回应苦难和困难，他不会因为苦难就跑掉，他会友善的对待不如自己的人，他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舌头，他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他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有耐心的人。如果我们仔细的思考，神在圣经里面他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成熟的表现。所以我看到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身为地上的父亲，我们要学习神怎么样爱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的方式，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爱来带领我们的孩子。那我相信在一个和谐的这个关系，家庭关系里面，神的祝福就可以源源不绝的浇灌在我们当中。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下面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你要借着父亲来祝福每个家庭。主，我们相信当每位父亲愿意被你改变，愿意被你使用，主你就要亲自的把你的祝福临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男人，不管是单身的，不管是结婚的，孩子小的，孩子大的，我们都愿意照你的话来行。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